奉着圣名来做一个总结。第三章所罗门乃求智慧，这是他的主题。第三章的后半段是神对于他的智慧，他的应允，他的描述的一个例子。四章也是神对于他求智慧以后啊应允，那应允有更多的这些所谓的物品尊荣这两点。那这两点他就在第四章他也详细记载，所以整个他是在强调我们亚威真神，只有亚威真神你懂得来向他来求智慧，你懂得来向这位独一的真神谦卑的来向他来祈求，那这样的一种谦卑的愿意来祈求这位亚威真神的神都非常悦纳。那神的悦纳他是超乎人所想象，所以雅各书我们弟兄有讲到第一章第五节，我把它念一下，因为刚才弟兄说他要求智慧。那么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若有缺少智慧，那应当求那后世于众人，后世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他这边也讲到说，真的人若人有缺智慧，那你要向他求，那这位求的对象是后世给众人的，所以你尽管的向他求，他也不会去斥责人，就是他不会去骂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求，他不会，他反正是后世给你，他不会去骂你，他会赐给你。吃的时候求的时候要凭信心求，一点都不要疑惑。凭信心求就是说，如果有经过一些所谓的时间上的考验啊，你还没有得到，不要灰心，好，不要心怀两意，你还要继续专心的求。神要人家这样的专心的来向他来祈求智慧，是因为他承认有一位是智慧的神，他尊敬，他了解智慧的来源是这位两位真神。所以要中文的背景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最大要敬拜要尊荣的是这位赐给人智慧的这位两位真神。所以不要把这个主题呢把它弄混，主题弄混了，你就不能了解他为什么第三章和第四章他会来描写一个王，他在地上的是最尊荣，那应该说也很有智慧也有能力的这样的一种王，那连这样的王他都需要来到这位万王之王的这位亚威真神面前来向他求智慧。你说那这位神，这位所罗门所要求智慧的这位神亚威真神，你要不要去拜他呢？你更当应该来敬拜他，你更当应该来听从他的话，你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当当在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们的弟兄都会谈到真正的智慧就是你懂得你来到这位后世宜人的，而且他不会斥责你的这样的一位亚威真神，他会赐给你智慧。好，那神会赐给你这样的智慧，那你就要专心的一意的凭信心求，不要疑惑。真的人生很少的人会懂得会祷告，不认为一个懂得会祷告的，也就是说他知道他自己他缺少嘛，他知道他自己需要嘛。很多的所谓的称为基督徒，我发现他不懂得祷告，他说虽然知道他自己很缺少，很奇怪，我问很多的基督徒，我说你祷告的时间多少，你祷告所下的功夫有多少，几乎是100个人当中里面有99个人都是说他有一点祷告，他偶尔有做一个祷告。我就很惊讶，如果你说你今天说作为基督徒你是拜神的， 你也知道你也有很多需要，那为什么你就是不祷告呢？为什么你不常常向他祷告呢？为什么你不把你的需要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你跟他恳求呢？我们也常常讲说，那圣灵是神最好的礼物，你为什么不要呢？你所花费的功夫，你跟你所心里面所想要的真的是不成比例。那我说认为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神有很多丰富的这些东西要给我们，我们都不求啊。你不要怕你妄求啦，妄求也有它的原因啦。在雅各书的第四章有讲妄求，你去看，那是很简单，我们都会了解。为了嫉妒啦，纷争啦，为了世界上这些肉体的享受，这些等等这些私欲上，你去求，那当然那跟世人没什么两样。我们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求的是到了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的祷告文，那里面有强调说，前三个都是谈到神的事情，神的名要被尊为圣，神的国度呢，还有神的旨意。当然神的这些事情要多多求，因为你是基督徒嘛，你是拜神，那你就要为了你的父，就是你的神。如果你爱你的父，爱你的神，尊敬你的神，你真的是作为这位神的子民，那你就要照耶稣讲的，好好的去求神喜悦的事情，尽量求，常常求，不要灰心求。这个我导师说，神一定会赐给我。那后面呢，我们耶稣教我们的三样的祷告，我们的日用饮食，那神当然也会赐给我们，那你要跟他求。还有呢，我们的罪要求神赦免，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人，常常在神面前审查自己。最后就是有撒旦的试探引诱，那这些撒旦引诱我们是肉体，我们也是无知的，所以要常常求神保守我们，免除呢外面那个撒旦魔鬼他的集团不断的引诱我们离开神的道，那更是要神来保守我们，救拔我。那这一些事情有关于我们的这些三件事情，和有关神的这三件事情，主的祷告文里面就清楚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我们作为一个聪明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要好好的专心的把我们每天的应当有的一个时间，就是祷告的时间，你来到神的面前每天求。这是我们先要特别跟大家讲。再来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从第三章跟第四章，他比较用独特的一个习惯，也大概就是说，他用一种彼此矛盾而且是一个混乱的一种比划。这一点不晓得大家看出来没有，我举个例来讲，从第三章的一节跟第三节，第一个他用的就是政治的联婚，起了法老王，可是他底下又写说亚威的殿变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的建造，你知道吗？埃及王是以色列人，他们过去做奴隶，所以神才救他们离开了埃及来到迦南地。今天这个王他变成了跟以前奴役他的这样的一个王在那边做政治联姻，底下又讲到说他造完了自己的宫和亚威的殿，亚威的殿是神圣，他怎么里面有容许这个埃及的这个女儿来到他殿？当然这样的一种政治联婚似乎跟他父亲有关系，因为他不可能他自己想要去结婚。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所罗门跟埃及这个法老王结亲，如果就经文来讲似乎是出于他自己主意，是大卫王，不是他自己。所以从第一节就感觉到这个怪怪，政治跟宗教他彼此似乎就是政治联婚，难道是宗教混杂？宗教混杂在第二点他也讲了，在那些日子哦，百姓能在秋坛献祭， 秋坛献祭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底下说他对比的就是亚威的名和建殿，秋坛不见得就是有亚威的名，他没有，但有秋坛的地方可能他们在这边拜亚威，可是真的是亚威所立为名的地方吗？没有讲，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矛盾混杂的问题。第三节他又说所罗门爱亚威，尊敬他父亲的大卫的利率，可是底下他又重复了第二节，只是呢还在秋坛献祭上香，这表示这又和另外一种矛盾，还在秋坛献祭上香。那他真的是一方面他爱，一方面他又做，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两方面多元。针对这个我们又来看第四节，他特别到基甸去献祭，难道求神给他智慧，因为这个神说你要用什么你可以求，哎，这个先决条件是神骗你说你要什么我会求。今天神有没有对我们说你念我赐给你什么吗？啊，你可以求，我们可以在梦中里面有神这样的显现跟我们应许这样求吗？这是一个神在梦中对他显现所说的一个大的前提，但因为他有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他才跟神求智慧。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说为什么我们祷告好像神也不听，难道神有对你真的有这样应许吗？圣经真的有这样的应许吗？这是应该我们要先去查考，然后我们才来祷告。不过耶稣教我们的那个祷告，绝对是我们做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应当要向他祷告，但在这里是神有特别你可以特别跟他求，那所罗门就能成为智慧。神当然也是按照他所求的神喜悦的，可是还有一个伏笔，就是十四节刚才我们大家都谈到，神给他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事实上就是要叫他像他父亲那样遵循神的律，那神会给他长寿。那这样的一种遵循神的律跟他自己去求智慧没有什么冲突，他是一个王，他需要来治理，这是他本身的需要。但是作为神来讲，神也是以色列和全地的王，神的需要是什么？神的需要就是你要去遵守神所说的律法。所以我们有我们个人像所罗门这样的王，他在职位上他的需要，可是更重要你需要以神的需要，神所喜悦的不是遵循他的话来作为大前提。事实上所罗门我们看他的一生，他没有这样的一种对神所要他极力的去追求，所以他看起来他是真的没有神给他真正的智慧，因为只有遵守神的律法的，明白神律法的，去遵循的，他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他跟他父亲的心一样，就是父神的心一样。所罗门他为他个人他王国他的需要的事，这是他的事工上的行为，而他没有体会到神要他的是他个人有没有灵修，有没有好好的按照神对于他的罪，对于他的这一个问题，他好好的去对付，而来求神来悔改来转变呢？我们发现我们看到所罗门的一生当中他缺少这样的智慧。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应当以神他的需要他喜悦立法本上来看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话去做，免得我们得罪神，有这样的智慧而且去更改他自己的行为的，我问这才是神在这里给所罗门的一个伏笔，也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你有真正的这样的智慧吗？你有这样的真正愿意改变你自己去做 遵行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种智慧，我们反而要向神求这样的智慧。哎，比较第三点我还要讲的就是根据刚才弟兄或是有一些朋友们他们是问的问题，就是敬拜丘坛，在丘坛献祭的事情。敬拜的地方，我们从亚伯来献祭来开始祈祷。圣经没有记载说亚伯他是在哪里献祭，没有记载，但圣经里面有讲到他们是在亚威的面前，他们是在亚威的面前敬拜，这点才是重要。第创世纪的第四章，当该隐他被神咒诅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一点，他被咒诅当中里面就是十四点，四章十四点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以致不见你的面。第十四节，于是该隐离开亚威的面去。所以我们发现敬拜神你还是要来到亚威的面前敬拜，在利未记或其他的地方都会强调亚威的面前就是跟在亚威的会幕面前，它两个是同义，所以在亚威的面前就等同于就是在亚威的会幕的面前。所以圣经上会把亚威的面前它成为我们要去敬拜的地方。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教会宗派，他们有真的在亚威面前敬拜吗？我举个例来讲，我认为什么是在亚威面前敬拜的地方，我们从亚伯拉罕来看，再看这个挪亚，挪亚在第八章的第二十节也有记载，挪亚为亚威筑了一座坛。他为什么要为亚威筑一座坛呢？因为第八章的第一节讲到亚威纪念挪亚，让他们能够经历到洪水的这个灾难，平安的蒙保守，那么他能够安然的跟他方舟里面的那些人或物都能够安全的被救。所以一个筑坛献祭的这个挪亚是建立在他在亚威的面前，他把神给他的一个救恩，他做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回应，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的个人祷告或是你在教会敬拜，你第一个你就是对神给你的一个救恩，对神给你一个保护，你很自然在神面前应当这样的感谢来祷告，这个也就是在亚威的面前。另外我再举个例，在第十二章亚伯拉罕的主坛在那边献祭祷告，那是就是在第七节，他有个前提也是亚威向亚伯兰显现，然后应许说要把这地赐给他的后裔，是因为有亚威的显现同在，有亚威的应许，所以他就在那里向会向他显现的那个亚威来筑坛，来筑坛。所以同样的，这个都是在亚威面前，然后有亚威的应许，他就是回应神给他的这样的显现应许。无论是他或是他的儿子以撒，甚至以后雅各，他在伯特利的地方神跟他显现应许，他也在那里筑坛许愿，说他将来要以神为他的神。那因为他以后他没有按照他的许愿，所以神给他遭难，以后他都乖乖的回到伯特利去筑坛献祭。这三位我们信心的伟人多给我们启示一点，多有亚威的显现的地方，他才会在那边筑坛献祭。请问你今天你去的一个地方叫他有神真的神的灵在那边显现同在吗？耶稣基督他有特别讲到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到一个地方来敬拜，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里面，他是回答了一位撒玛利亚人他的问题。这个人的妇人的问题，最后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祖宗是在这个山上打礼拜，就是撒玛利亚城，可是你们这个犹太人说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要代表的就是什么？到底哪一个地方才是我们该去敬拜的地方？我想这个也是有很多基督徒的问题。那么耶稣跟他讲到，那拜神要在哪里呢？21节说，你们拜父呢，不是在这一个山上，就是撒玛利亚山上，不是在这里，那也不在耶路撒冷，这就糟糕了。耶稣说不在耶路撒冷，耶稣是犹太人，耶稣他们本来就在耶路撒冷祷告，在那边敬拜神的，竟然他说你们拜父不在耶路撒冷，这一点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考量哦。耶稣说不是在耶路撒冷啊，明明耶稣说是不在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耶稣是谁？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主竟然说拜父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为什么今天或是犹太人或是其他的甚至所谓的基督徒，他认为耶路撒冷就是敬拜神的地方等等？事实上他耶稣讲的这话有一个前提，就是时候问题。他说父人啊，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以前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没错，那是神立为名的地方，可是现在时候到了。22节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犹太人知道救恩，有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犹太人知道所拜的，而外邦人不知道所拜。23节又强调一次时候将到，如今就是，所以他耶稣就强调第二次，今天拜神的这个时候现在就是。真正拜神要在哪里拜？他说拜神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24节又重复一次，那表示用心灵跟诚实才是真正拜神的地方。那么用心灵，我们原文有的人也会讲说是在灵的里面，在灵的里面，我所了解那个灵应该是指圣灵，应该没有错，详细我们以后可以查考。唯有在圣灵里面，也就是说神的灵有显现同在的地方，这符合圣经一位的亚威有曾经在那边显现，然后在那边应许，有亚威的显现，那就是有亚威的灵。所以耶稣也叫我们说，我们回顾到当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呢，亚伯拉罕为神主坛的地方就是亚威有跟他显现的地方，无论是在事件或是在希伯伦或是雅各的伯特利，反正那个地方都是有亚威显现，就是亚威有的灵显现的地方。你要说诚实，什么是诚实呢？诚实的原文就是真理，神的话。我们要以神的话作为敬拜神的一个主要。那么什么是神的话呢？亚伯拉罕有跟他显现说的话，亚伯拉罕有神跟他显现说的那个话，他说我要把这个地方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样的一种话是成为他去祷告去支取神应许的这一个话，那这个话就是真理，未改变。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根据这样的话，这样的一种神应许的这些话，婚户的这些话，这个叫做真理，我们要在这样的里面敬拜天主。因此我们新约的时代，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的一个敬拜地，真的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山上，他要紧的是圣灵同在的地方。所以一个地方有圣灵同在，圣灵显现的地方，有神的真理在那边给我们的应许，那你要在那里敬拜，你就不要离开那里。可能那个地方也可能离开了神的灵了以后，也可能他不按照神的真理了，就是这就是那你当然就要离开。因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人，不是土地，而是神。神在哪里我就在哪里，神的灵在哪里，神的话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那我们就是一个真的有智慧的。我要再比较一下所罗门所求的智慧和他以后违背神，这个很类似于将来有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王。这篇当然也记载说耶罗波王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他记载在第11章28节，我们有时间去看。耶罗波王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大能力的，所以呢 那时候呢，所罗门就让他去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建筑或者一个工程里面的负责人，所以所罗门也会用的，所以他也被所罗门所用。以后因为所罗门犯罪，神就要把他的国分给耶罗波安，不是所谓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他让他来统治，但是神呢又最后跟所罗门讲话，你一定要遵守我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你的统治就可以行。如果你今天你不按照我的律例典章来统治这个国，我会把你的国收回来，一样都是一样。可是他以后还是犯了跟所罗门一样的错误，他为了政治目的，他还是一样的建立他自己的宗教，而这个自己的宗教违背了亚威崇拜的这个律例典章的宗教。那北国以后他们就是按照这样的一种宗教来了来立国，最后他们都被掳亡国了。以色列国呢，南国呢，以后也是一样，他步入了所谓的这一个这些人的后尘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就一个政治的一个角度来看，所罗门来讲，他似乎对宗教他是在尽义务，而不是真正的爱这位亚威真神，一生专程而没有改变。他刚年轻的时候是的，他承袭他的父亲大卫的那个律例，他是这样做。可是当他富强起来了，他有名了，他就为他自己来着想。我说真的是很可惜。不过我们第三章第四章不这样讲，他只是讲伏笔，但我们又可以了解，一个人哦，他就不能让他太强，一个人就不能让他太富足，一个人就不能让他太过于尊荣。真的，人就是人，人真的带着肉体，人永远就胜不过人自己的肉体，所以人要胜过他自己，比胜过什么其他还难。我们又回顾到中心点，所罗门给我们可能会让我们非常羡慕他，没有错，神也喜悦他。做一个神喜悦他的人，他当然会富强，但是你要保守住，你能够常常蒙神喜悦你，不见得。人太富足就忘记神，而不会有谦卑的常常感觉到说，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我要好好保守住我自己，有没有肉体犯罪，我有没有好好遵守住神的这个律例典章。将来我要进到神的国度去，我不可能带我地上所有的这些尊荣到天国去，我只能我一个人个别的单纯的要面对将来要按照我们个人行为的这位神，我要面对他的审判，我通过他将来永远的那个审判，然后我才有可能进到那个永永正正属于我的国度。反过来讲，今天这些富足荣耀不是不可以要，而是借给我们用而已，我们只能善用而不能夺取，我们只能好好的照着神给我们的这些我们来感谢，我们不能够认为说这个就是我们一生所有。既然不是一生所有，又不能带到天国去，我们所要求的只能说感谢你给我现在所拥有，也感谢你我现在所没有，因为我深知到神，你知道如果你没有把它给我，是因为你认为这个时候你没有给我最好，我感谢你是因为你今天认为现在我缺少这个对我最好。当然这是只有神他要赐福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一概论说我们今天我们没有神真的好的这个福气，我们本来就缺乏，本来就要求的，我们今天还没有，那应当是我们今天还有问题，时候还没有到。一定要好好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好好的来反省我们自己，让神在最好的时候，让神在他看为最认为最适当的把它赐给我们，神给我们的那些智慧和需要，愿荣耀归给神。